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1回。这段时间，因为合体丹药一时没有办法配出，故而呢，恒力啊，倒也不急着修炼本身的法力，反而呢，将大半的心神呢，都放在了这仙界符箓的参悟之上了。此符箓虽然说威能全无，但是上面的符文也全是用银轲文书写而成啊，和以前得到的金阙玉书中的符箓之道自然大有相通之处，让韩立最近大有所参悟啊。原本玉书残页中始终无法入门的天歌符竟然也有了一些眉目。此符是残页中记载的最后一种银轲文符箓，也是唯一的一种攻击符箓。此符箓威能如何，姑且不说吧，单论深奥复杂之处啊，实在是远超太一化清符等其他银轲文符箓了。韩立即使进阶合体，对天地法则呢也有了一些领悟之后，竟仍然没有办法将其一下子参悟透彻呀。从此方面来说，这天歌符应该绝对是值得期待的。韩立呢一边目不转睛的盯着手中的银色符箓，一边呢一根手指不停的在虚空中点点画画的比划着什么，大半时间丝毫异常都未出现，但有的时候啊，却从指尖处迸射出大小不一的银色符文，或骤然之间爆裂消散，或一下子凝聚闪烁不定，显得是神秘异常啊。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没有多久，许家所处山脉的上空悬挂出了数个皎洁的圆月，已经到了晚上深夜时分了。正一手比划不停的韩立，忽然脸孔上一丝异样之色浮现，下一刻呢，他竟一下子站起了身来，一闪之下蓦然出现在了窗口处，并往远处某座山峰眺望而去，脸上呢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怎么回事？这股禁制波动如此的怪异，好像是……韩立心念急转之下，似乎一下子想起了什么，一抬手往高空望去，结果呢心中为之一惊，只见夜空中啊原本银光闪闪的圆月，不知道什么时候全都变成了血红之色，让人看了呀心中不安。韩立长吐了一口气，将目光一收之后，又朝原先望去的山峰再次双目一眯的望去，瞳孔深处蓝芒闪动不已，远处看似寻常的山峰在林木之下竟然呢同样被一层血色霞光笼罩其中啊。这些血光围着此山峰不停地胀缩不定，那股惊动它的波动隐隐呢是从此山峰中透出的，明显的可以看出啊，山峰四周呢已经布写了某种玄妙的禁制，但是那股血光实在是不同寻常，仍能有部分的灵压直接是洞穿而过。如此大的血腥之气，难道说许家正在举行某种血祭仪式？不过就算真的要举行血祭，这也不会偏偏挑在有外人在的时间吧？难道和我今天转交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吗？半晌之后，韩立目中的蓝芒才一脸消失不见了，喃喃的低语了几声，脸上满是沉吟之色。他是何等机智之人呐、啊！只是略一思量，竟将事实真相猜中了七七八八呀。心中有了可能的答案之后，韩立望着远处山峰，脸上的重新浮现了平静之色。再望了一小会儿，远处波动最终一脸消失之后，他就若有所思的离开了窗口，重新回到了蒲团处呢盘膝坐下， 并缓缓地呢闭上了双目。接下来的日子里边呢，除了许千羽必来的问候请安之外，许家其他人倒没有来打扰他的参悟修行。不过从女子脸上隐带的忧虑之色来看，许家人那天晚上的举动似乎呢并不怎么太顺利。果然呢，以后的每天晚上，同样的天象和波动呢都接连的爆发而出。一连几夜之后，那位千羽仙子请安过后，似乎有话呀想和韩立说，但是话到了嘴边又犹豫数次咽了回去。韩立呢将这一切目睹眼中，心中暗自有些思量，但是表面呢神色如常。不过当到了第五天早上的时候，正在阁楼顶层继续参悟符箓的韩立神色一动，忽然手掌一翻转之下，符箓一闪的不见了踪影。他清楚的感觉到啊，阁楼大门处除了原本呢来向自己问候的许千羽之外，还多出了许娇和另外一个陌生人的气息。此气息呀非常的强大，竟有呢炼虚后期的修为，这让他脸上惊讶之色一闪呐、啊！怎么，许家竟还藏有如此修为的修士？看来平常掩饰的还真够深的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韩立心中啊一番思量之际，下方呢传来了许家族长谨慎的话语之声：“晚辈许娇拜见韩前辈，不知前辈是否有暇，能见晚辈一面呢？”
哦，原来是许族长到了，不必如此客气，请在大厅稍候一下，韩某这就下去。
韩立淡淡的说道，接着一起身呢向楼下走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之后，韩立身影呢就出现在了一层大厅的楼梯口处，目光立刻扫向了那名练习后期的陌生人。和许娇并肩站立之人呐、是一名呢身穿半旧灰袍的青年男子，才不过27、28岁的模样，也含笑的望向了韩立。细看之下，青年容颜呢和许娇有几分相像，两者站在一起倒反像是许娇的后辈子侄一般。
哦，前辈，这是我们许家大长老许元，前几天呢因为修炼到关键之处，所以没有办法及时出关呢迎接前辈。
许娇一见韩立立刻施了一礼，同时介绍身旁之人说道：“
大长老，许元道友已经到了炼虚后期的大圆满境界，恐怕随时都可以突破合体瓶颈了，若是通过的话，也就成为我辈中人了。”
韩立打量了青莲几眼，突然一笑：“
前辈慧眼如炬，晚辈的确已经开始准备突破瓶颈之事了，不过通过的几率实在是渺茫的很大。”
青莲同样恭敬地冲韩立见过一礼，然后叹了口气。
韩立听了微微一笑，没有接口什么，在主位上坐下之后，示意几个人呢也坐下再说。
许娇几个人称谢就坐在了韩立的两侧。
许族长这一次前来，莫非已经是有了令仙祖的消息了吗？
韩立没有拐弯抹角，开门见山的问道。但他说的如此直接，倒让是许娇一怔，随着那嘴角抽搐了一下，就苦笑了起来。
前辈这话要是昨日来问，晚辈恐怕还真的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信儿。但是啊，晚辈这次而来却正是为了此事求前辈而来的呀。
哦，求我？韩立眉梢微微一挑，似乎有些意外。
这不瞒前辈，这一次呀，前辈转交的东西的确有办法呢查到冰魄仙祖的下落，但是单凭我们许家却有一些力所不能啊，
恐怕需要借助前辈的力量。许娇干脆直接地说明了来意。小芷所说不假，为了此事，我们许家三位炼虚期修士全都出手试过了，但还是法力不济，这只能求到前辈头上了。许元呢，也神色一凝地说道：哦，有这种事情，二位道友可否将来龙去脉先细说一下啊？韩立目光一闪，却淡淡地说道：以他如今的身份修为，自不会轻易的允诺什么的。当然了，前辈不问，晚辈也会主动先禀告的。许娇满口的答应道，略思量之下，就继续的说：这其实呢，事情啊并不复杂的，不知道前辈是不是听说过血魂大法呢？
哦，血魂大法，
听起来还真的有些耳熟啊。哎，莫不是数万年前血晶上人修习的那个血魂大法吗？韩立先是眉头一皱，但是马上想到了相关的东西，脸色微微一变的说道：前辈果然听闻过此秘术的，这血晶上人呐，也算是我们人族万年难遇的奇才，不但独创了血魂之术，更曾经呢用此术啊杀过一族的同阶存在。不瞒前辈，血晶上人虽然说早就陨落了，但是他当年的衣钵却被仙族冰魄仙子无意中发现了。虽然说此功法呀近似魔道，仙祖呢也不可能重新改修功法的，但是仍挑选其中几种保命的秘术修炼了一番，还炼制了数种相关的救命宝物。这次前辈转交之物当中啊，就有先祖祭炼的一只血魂瓶，里面呢正是装着一缕血魂，只要能将此血魂重新的唤醒，自然可以知道先祖的踪迹了。这血娇一边说着，他还一边留意韩立的神色，但除了听懂血魂瓶的时候韩立神色目光不经意的闪动了一下，就再也看不出任何的异样了。这些天晚上出现的天照，就是你们唤醒血魂引起来的吧？韩立沉默了片刻之后，默然问了一句：前辈所说没错，晚辈不敢耽搁什么，当晚呢就召集了人手举行了唤醒仪式。但可惜的是啊，许娇说到这里呢，露出了一丝无奈之色。可惜不知是血魂被封印太久，还是我等血脉不太纯的缘故，数次唤醒都连接失败啊。而因为封印血魂的符箓已经被揭开了，若再不在两日之内将血魂唤醒，先祖这一缕血魂就真的彻底的消散了呀。青莲叹了一口气，在一旁插口说道：你们许家想让韩某加入唤醒仪式？韩立不置可否的问了一句：前辈明鉴，我等在这几日当中啊，实在是已经试过了所有的方法都没有效果，也只有求到前辈这里了。许娇再次起身冲韩立深施一礼，一脸真诚之色。若真是法力不济的缘故，韩某出一下力气倒也没有什么的，但是若是血魂或者唤醒仪式本身的问题，在下就无能为力了呀。韩立摸了摸下巴，过了好一会儿之后才淡然的说道：哦，这个自然，若真是我等的问题啊，也只能说是天意如此而已。许娇闻言呐，顿时欣喜的连连点头。许元和许千羽也都露出了大喜之色。好吧，事不宜迟，韩某这就看看冰魄道友的血魂和你们准备的唤醒仪式。韩立既然答应了下来，倒立刻一副啊雷厉风行的模样啊，站起身来，立刻吩咐道：行啊，虽然这仪式只能在夜晚的特定时刻举行，但是前辈先去看看了解一下也是好的吧。许娇呢只是略一考虑之后，觉得并没有任何问题，就一口的答应了下来。 若真能够找回冰魄仙子他们这许家的那位先祖，立刻可以让许家的成为人族超级家族之一。为此，无论许娇还是许元等一干长老啊，都竭尽全力的想唤醒冰魄仙子的这一缕血魂。韩立呢，跟着许家三人离开了阁楼，然后动光一起直奔远处那座晚上传出波动的山峰飞射而去。如此短的距离，自然顷刻之间就到了。只见原本看似普通的山峰四周啊，到处都是一团团五颜六色的禁制灵光啊，而在这些灵光之间呢，一道道身穿青色甲衣的卫士若隐若现。韩立神念一扫啊，就轻易的发现这些卫士修为呢，大多在元婴级左右，足有上百人之多的样子。这点人手也许对天渊城这般的势力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但是呢，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却足以惊叹了。而且这些卫士人人呢都巧妙的隐匿禁制之中，没有一个人出声或交谈，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这对一个家族来说就更加的难得了呀。似乎发现了韩立的异常啊，许娇在一旁出声解释道，让前辈见笑了，这是我们许家的秘卫，也是许家最精锐的力量了。虽然说单打独斗在高阶修士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呀，但是三四人联手之下，倒也足以和化神级别的修士一战的呀。哦，如此说来，这些人还精通联手秘术了？韩立似乎有些兴趣的说道，的确如此，这唤醒仪式啊，非常忌讳被人打搅，为了小心起见呢，才将族中所有的秘位都布置在此地的。许娇又解释了一句，这一次韩立点了点头，就不再说什么了。许娇动用手中的法器分开禁制之后，几个人呢就落在了山腰处的一座酷似庙宇的巨大的建筑前。而在庙宇大门正上方的一块牌匾上，只有用银粉书写了一个斗大的许字的古文。在大门附近则有七八名密卫正面无表情的守在那里。奇怪的是啊，大门紧紧关闭着，倒是旁边一个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偏门敞开着。韩立神色微微一动，还请前辈见谅，这里呢是我们许家的宗庙所在，所以呢我们只能从偏门进入地下的密殿当中。许元呢有些歉意的说道，啊，没什么，这是应该的嘛。韩立摆了摆手不在意的样子。听到韩立如此一说，许元和许娇呢均都是暗自松了一口气啊。若是对方真因为此事而心中不满，对于他们来说自然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了。于是一干人等呢就此穿过了一旁的天门，进入到了许家的宗庙之中。穿过了一个长长的走廊，兜了大半个圈子之后，韩立等人呢未经过宗庙的正殿，直接进入到了后殿当中。在殿中一间隐蔽的密室当中，赫然有一条斜着通下地下深处的白石阶梯。这阶梯的入口处呢，另外有几名密卫警惕的守在那里。许娇摆了摆手，这几名密卫啊立刻一躬身的退让到了两边，一行人进入到了有些阴暗的阶梯当中。此通道有些阴暗，并有阵阵的寒气从下方不时的吹出，而在两侧每隔一段距离呢，镶嵌着一块拳头大的月光石，让通道中的灵光啊忽明忽暗，阴影重重，犹如鬼域一般呢。好在石阶并没有多长，片刻的功夫之后呢，众人就走了出来，出现在了一间精心设计的地下巨厅当中啊。韩立四下略微一扫，双目呢微微一眯啊，整间大殿都是用一种淡黑色的玉石砌成的， 面积呢足有三四百丈之广啊，四周墙壁和顶部之上铭印着一个个复杂神秘的白色符文。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2回。《凡人修仙传》第1152回。行李四下略微的一扫，双目呢微微的一眯，整间大厅都用一种啊淡黑色的玉石砌成的，这面积呢足有三四百丈之广，四周墙壁和顶部上铭印着一个个复杂神秘的白色符文，这些符文呐、闪动着白色的灵光，将整间大厅变得如同白昼一般。但是大厅中最惹眼的却是中心处一座精致异常的水池状的高台，这高台呢呈六角菱形状，被一个巨大的法阵簇拥着。而在高台中呢，一个圆形水池中满是鲜红色的诡异的液体啊，但是丝毫的血腥之气也没有，反而呢有阵阵的玉香从这池中散发出来。在这巨大法阵中有十几名许家修士啊，在那里是闭目打坐，正好呢将菱形高台围成一圈，里面赫然有韩立见过的许岩、许火二人。拜见韩前辈，多谢前辈出手相助许家。这两名许家的炼虚修士一见韩立在许元和许娇的作陪之下出现在厅中，哪儿还不明白这韩立的来意呢，当即大喜过望的立刻起身冲韩立遥遥深施一礼。好了，先别说什么感谢之言了，能否真帮上一点小忙，这还是两说的事情呢。韩立摇了摇头说道。许娇这位许家族长却丝毫不以为意，反而呢冲远处一招手，让其他许家修士也一同见过韩立。这些修士呢有男有女，既有年纪不过三四十之人，也有须发雪白的垂暮老者，但是每一个人呢都有化神期的修为，显然呢都是许家真正的核心族人。而这些修士啊早就用敬畏的目光偷看向了韩立，显然早就知道这是一名合体修士，如今呢再听自家族长的吩咐，顿时一个个起身异口同声的向韩立大礼参拜。韩立摆了摆手，就自顾自的向血池望去，脸上呢露出了大感兴趣之色。这是按照血魂大法中记载所造之物，池中之物呢是用我等许家族人精血外加众多珍稀的灵药灵物混合融化而成的，不但是唤醒血魂必须的东西之一，而且呢可以借助池中血气啊延缓血魂消散的速度。许元在一旁低声的说道。哦，原来如此，不过唤醒仪式最主要的东西还是灵液下面的东西吧，没有此物，就算池中的灵液再多，下的法阵再玄妙，血魂秘术也是很难施展出来的吧。韩立瞳孔的深蓝光芒微闪之下淡淡的说道。前辈真是慧眼如炬，已经看出来了，那灵液下是我们许家的镇族之宝血晶棺，没有此物可是没有办法凝化出血魂必须的血躯，让血魂寄附其上的。血颜面色呀微微的一变，但马上如常的解释道。血晶棺，我倒是有些明白这个唤醒仪式是怎么一回事了。 韩立的目光在下方的巨大的法阵上扫了数遍，似乎呢一下子想起了什么，在沉吟了一会儿之后就笑了起来。
哦，前辈此话当真？
一旁的徐火和许岩为之一愣，明显的是有些不太全信韩立之言呐。这个唤醒仪式，许家光是准备布置就动用了全族之力，并花费了大半日的光景啊，这才勉勉强强的准备妥当的。这对方纵然说啊是一名合体修士，但只是看了寥寥几眼就能一下子看透其中的玄妙，他们自然是难以相信的。徐远和许娇闻听此言，也同样的露出了惊讶之色。
几位道友不用觉得奇怪，只是你们这个仪式呀，倒和韩某曾经见识过的一种异族的功法呢有些相近，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韩立脸上的笑容一收说道，但是他的脑中呢却不禁闪过了在天营的时候曾经看过的某个异族的功法典籍。此异类虽然名声不显，但是记录的功法呢却可以将魂魄分裂成众多份，只要其中一丝能够进入事先精心准备好的肉身，就立刻可以给自己复制一个一般无二的化身出来。此种功法看起来如此奇特，外加修炼口诀和人族的功法有些接近，韩立亚当时呢曾经和如获至宝的立刻就明印了一份，但是事后他才发现呢，此功法的关键处竟然必须拥有呢那种异族的某种隐秘天赋才可以的，否则的话修炼之后反而呢会招致功法的反噬。如此一来他只能暗叫可惜的放弃了。当然了，异族原本和人族呢就有一些不同，两种秘术的细节处也是大有差异的，但在分魂以及重新寄附新的肉身上倒是可以大为借鉴的。原本呢心中只有三四成把握的韩立，自问再好好的将两者间的共同处啊揣摩一下，就可以有七八成的自信了。当然了，这些东西啊韩立自然不会现在当场说出来的，他只是在一干修士神色各异的目光当中，围着血池和整座法阵徐徐的走动了起来，眼睛呢一刻也不离开法阵和中心处的血池。好了，到时我自会在恰当时机出手的，你们还按照原来的方法准时举行仪式吧。数个圈子绕完之后，韩立淡淡的说了几句，就一扭身呢竟走到了大厅一角处，自顾自的盘膝坐下，闭上了双目。许娇听了眉头是微微一皱，再等一会儿之后见韩立真的在原处一动不动的就此入定了，终于呀有些忍不住了，嘴唇一动想说些什么，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边呢突然响起了许元的传音之声，虽然说只是寥寥数句啊，但是呢让这位许家族长心中一凛，略一犹豫之下也就打消了开口的念头，反而再等片刻之后呢就和其他许家修士一般进入到了法阵当中，围着高台盘坐调息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地面山脉的空中啊，开始渐渐的昏暗了下来。而随着夜晚的降临呢，原本闭目打坐的一干许家修士，渐渐的有些骚动了起来。不少修士啊忍不住抬头往法阵中的高台望去，脸上的神色呢是颇为的奇怪。
再等一会儿的功夫之后，许元、许娇等一干人等也同样的睁开了双目，凝望了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突然巨厅顶部啊，突然之间光芒大放了起来，一个个白色的符文呢，开始在高处流转不定起来，经在片刻的功夫呢，形成了数个简单的小型法阵出来。
接下来呢，嗡鸣之声大作了，这些小型法阵一探之下，数道乳白色的光柱从中一喷而出，正好击在了下方的菱形高台之上，并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血池之中。韩立亚神色一动，默然的睁开了双目。几乎同一时间呢，原本安静异常的血池一下子沸腾了起来，一道道诡异的漩涡呀，在血池中心处凭空显出，并飞快的旋转了起来。在血红水浪之中，一个大小不一的银色的符文忽闪忽现，神秘异常啊。
时候已到，开始运转法阵。
一直静静等候的许元这个时候忽然一声大喝呀，震得整间大厅呢都是嗡嗡的作响。一声齐声答应过后，盘坐法阵各处的许家修士纷纷的呢精神一振，双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不已啊，呼呼的闷响之声接连不绝。法阵中激发的灵光刚一闪动之后，从各处喷出了18道血红的光柱，每一根呢都有碗口粗细，血光闪闪，顶端呢直接没入到了巨厅的顶部，看不到尽头啊。许元、许火、许岩三个人身为炼虚修士，自然占据了法阵中最重要的三个阵眼处，并在其他人念动法诀催动法阵的时候呢，各自手掌一翻转，手心中呢多出了一杆数寸长的鲜红的幡旗，一吹之下，三杆小幡立刻依数而起，并滴溜溜的转动不停起来。三名许家的炼虚修士显然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一见此景呢，立刻在一张口之下，竟各自咬破了舌尖儿，喷出了一团精血。三团精血刚一呼啸出口啊，就立刻砰的一声，纷纷的化为了血雾，将小幡呢彻底的罩在了其中。小幡上一阵尖鸣声发出，接着各自一股光霞呀一卷而出，将所有的血雾一吞而尽呢。刹那之间呢，三杆小幡在血光大放之中，体型狂胀了起来。几个闪动过后，就化为了三杆巨大的血幡，粗若碗口，煞气冲天呐！阵阵的血色光霞从血幡上狂涌而出，不停地涌入整座法阵之中，和法阵中泛起的其他血光的交融一体，将整座的血池都笼罩其下了。血腥之气和古怪的奇香之气啊，同时的翻滚而出，又奇异的呢交织融为一体，化为了另外一股让人闻之沉沉欲睡的古怪的气息。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仿佛在此种怪异气息的吸引之下，一阵轰隆隆的怪鸣声响出，接着一团仿佛血色火焰的巨大的光团呢，从血池的漩涡极深处徐徐的冒了出来。在血色光焰当中，一只闪动着血红灵光的水晶棺木静静的悬浮不动着。一看到这个棺木出现了，无论是三名炼虚修士还是许家其他的人，脸上纷纷都露出了凝重的表情。他们体表呢各色灵光是流转不定，有的呀甚至脸色发白，身躯呢微微的颤抖了起来，显然已经将体内法力催动到了极致了呀。一片片白色的符文从血池中涌出来，在闪动当中
纷纷地没入到了金棺当中，一闪不见了踪影。顿时啊，一团白光在棺中凝聚形成，并瞬间呢化为了一道模糊的白色人影。见此情形呢，血蛟不加思索的袖子往身前一抖而去，刹那之间呢，一只血色小瓶儿从中一飞而出，略一盘旋之后就悬浮在白衣男子面前不动了。血蛟深吸了一口气，单手一抬，五指飞快地弹动变化，一道道法诀一闪即逝地没入到了血色小瓶当中。小瓶表面呢，立刻就泛起了一层晶莹的血光，一下清畅过后，瓶盖自行地一飞而开，呼的一声，一根血丝从瓶口中一喷而出，在血蛟法诀一催之下，奔血池上空的金棺是激射而去，一闪即逝啊！血丝轻易地没入到了血棺当中。诡异的一幕出现了，血红金棺中的白色的人影，在血丝没入的一瞬间呢，仿佛被染红了一般，骤然之间化为了血红之色。目睹此景啊，四周的许家修士似乎均知道到了关键之时，身上灵光大放的同时呢，口中咒语声也一下子高昂了起来。至于许元等三名炼虚修士，更是狂催身前的血色翻旗，法阵上空的血色光霞当中浮现出了鲜红的符文，围着血色金棺中滴溜溜的转动不停。池中的血色漩涡当中也刹那之间是尖鸣之声大作呀，一蓬蓬根根血丝密密麻麻的从血池中激射而出，一闪即逝的射入到了血棺当中。围着血色人影呢，一根根飞快的缠绕了起来。如此多的血丝同时激射而至，原本模糊的血色的人影竟然化为了一团人形血茧状的东西，并随着下方血丝的不断的涌入，也是越来越大，并且呢越来越清晰。结果不过片刻的功夫呢，血茧不但变得和真人一般大小，而且呢头颅处还隐隐的现出了眼鼻等物出来，远远的看去实在是诡异啊。但若是凝神用神念扫入其中，就可以发现，纵然说不断有血丝涌入茧中，但是早些缠绕上面的血丝却开始呢从里面直接飞快的变白枯萎，纷纷的化为了灰烬消失不见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许家众修士纵然是狂催法阵，但是啊从血池中喷出来的血丝呢却始终没有办法增加多少。此种情形之下，人形血茧的体积非但没有继续增加下去，反而呢开始一点一点的萎缩。在无数血丝的蠕动之下，血茧的面孔呢竟呈现出了痛苦之色。许娇等许家一干高阶存在面容呢纷纷大变，拼命的催动体内的法力，但是所能够做到的不过是维持金棺内血茧呢不更加的恶化而已了。时间稍长一些，许家一干修士面容苍白异常，一副呢都透支了法力的模样。许娇见此情形啊，心中呢满是焦虑，再也忍不住的向大厅角落中的韩立望了过去。只见这个时候的韩立还盘坐在原地未动，只是一只手轻托起了下巴，望向了众人的情形呢竟然露出了若有所思的模样啊。韩前辈，许娇带着恳求之意的大喊了一声，还想呢再说一些恳求之言，但是韩立呢似乎明白白衣男子想说什么，先一步开口打断了其下面的话语。大友不用心急，韩某既然答应出手，自然心中有数，
随后他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猛然一抬手往自己的天灵盖一拍呀、啊，黑色霞光一闪之下，
一只半尺来高的黑色小人顿时浮现而出。这个小人呢，身套一件黑色的战甲，赤手空拳，面无表情，正是韩立的第二元婴啊。接着韩立又是袍袖一抖，一团金光飞射而出，一个闪动之下化为了一头金色小兽。这个小兽啊，浑身散发恐怖的气息，双目冰冷异常，正是暴鳞兽。一见这一兽一鹰啊，许娇和一干修士均都是心中一惊。但是呢，还没有等他们反应过来，韩立却袖子一抖，低声的吩咐了一句：“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3回。